吕特警告中共或策动俄牵制欧洲掩护攻台。中共在乌克兰覆了两次街，广州退休老人维权要求归还医保等养老钱。哥伦比亚警方逮捕总统候选人枪击案的主要疑犯。两名美国食物援助人员遭哈马斯手榴弹攻击。川普政府对拘留所袭击事件持零容忍态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近日警告，一旦中共决定攻打台湾，极可能会唆使俄罗斯在欧洲制造冲突，以转移西方注意力。而与此同时，中共驻乌克兰敖德萨的总领事馆大楼被自己的无人机导弹击中，而美国总统川普7月5号在搭乘空军一号期间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结束乌克兰战争不感兴趣。川普并且对日前与普京通话的结果表达强烈不满。乌克兰国家通讯社7月6号报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共决定对台湾动手，中共党魁习近平很可能会先联系俄罗斯总统普京，请他在欧洲挑起军事冲突，牵制北约。他直言不讳地说，普京是中共在这场博弈中的小伙伴，两者之间早已形成默契。吕特呼吁北约做好应对准备，并提出了两项处理策略。第一，要给克里姆林宫明话，一旦攻击北约就是自掘坟墓。第二，要加强与印太地区的合作，尤其是防务、技术和产业链方面。吕特还表示，俄罗斯的军力恢复速度惊人，三个月生产的弹药相当于北约一年的产量，五到七年内很可能再次挑战北约。俄乌战局方面，乌克兰再次曝光了中共和俄军之间的实际勾结。7月4号，俄军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声明中表示，在一架俄罗斯沙赫德无人机残骸里边，发现含有中国苏州艾科德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零件。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谈的时候，仲矢口否认中共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提供实质性支持。王毅仲讲了一句自认为好诚实的话，如果中国这样做的话，冲突早就结束了。这个就等于中共吹牛皮在欧洲被战场揭穿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表示，近日俄军导弹还空袭了中共驻敖德萨总领事馆大楼，现在中共还未有回应。值得注意的是，这座领事馆被俄军攻击已经不是第一次。资料显示，就在两年前，中共驻敖德萨总领馆就曾经被俄军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议员当时敦促中共方面回应，后来中共外交部只是讲领事馆部分墙面和玻璃窗被震落，没有人受伤，但绝口不提俄罗斯。有网友讽刺说，中共一边自我标榜中立劝和促谈，一边竟然静静鸡地为他的俄爹供血赎命，结果反而被俄爹导弹炸了自己的领事馆，还大气都不敢唞下，真是应了自己讲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欧关系日日趋紧张，由于贸易争端缺乏进展，欧盟上个月就取消了与中共的高级别经济对话。而近日王毅的欧洲行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四个钟的会谈，媒体形容会议现场气氛非常紧张。王毅被逼到罕见兜出了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的老实话。而即将本月24号开幕的欧中峰会，中共已经将会期从两日缩短为一日，而且已经表示习近平会出席。外界分析，这个可能代表连中共自己都不看好的这次峰会会有重大进展。目前川普空袭伊朗三处核设施之后，中东乱局暂时缓解，但俄乌战事仍持续焦灼状态。川普5号搭乘空军一号期间对媒体表示， 佢同普京喺7月3号进行咗大约一个钟嘅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战争展开。佢话：我对同普京总统嘅通话非常之不满，睇起身佢只系想一路走落去，继续屠杀，咁就唔好啦。我对呢样嘢好唔高兴。克里姆林宫喺稍微早啲时候亦证实呢一次通话，表示双方针对俄乌冲突深入交换意见。据悉，普京重申俄方将坚定推进佢嘅战争目标，无意妥协。接落嚟，世界将点样应对中俄联动嘅风险，或者将决定未来国际格局嘅走向。大纪元5号报道，近期广州市爆发大规模退休老人维权行动，几百个退休人士聚集喺广东省医保局同广州市社保局门前，大嗌还我倒挂金、还我医保钱等口号，要求中共政府归还多年嚟被扣押嘅医疗保险金同养老金倒挂嘅差额。现场有大量便衣同警察监控，有维权者受到威胁。70几岁嘅赵生表示，退休之后每个月仅系领到1000蚊退休金，同原先社保合同中规定嘅待遇相差太远啦。佢话：我哋提出诉求已经4、5年啦，政府唔按照合同办事，非常之无赖。据了解，自2006年起，广州市养老金出现迟退休待遇低、早退休待遇高嘅倒挂现象。尽管政府声称会调整，但多年嚟问题都未解决。吴女士表示，即使佢在职期间依法缴纳养老金，同2019年5月前退休嘅人相比，实际领取金额少咗近50%。另外，按规定每月应该进账400蚊医保费，但实际只系领到160蚊。赵生话：退休之后，政府以共济金名义扣押医保账户余额，搞到啲老人自费睇病成为常态，有大病只能等死噶啦。因为工伤退休嘅陈女士透露，生活艰难到咧冇钱买猪肉食，医药费用咧又难以负担。陈女士指控有便衣混入维权现场，以暴力手段压制抗议者，佢本人亦都3次遭到警方上门骚扰。佢话3年嘅疫情都冇搞垮我哋，而家竟然咁样打压我哋嘅生存权利，实在系太过毒辣啦。网友留言话，当局派出大量便衣同警察现场戒备、追踪监控，中共就呢啲本事嘅啫，对付老百姓咧无所不用其极，而提高民生咧，竟然只系会画大饼、吹水。实际上嘅所作所为都系喺度破坏民生，都系喺度盘剥老百姓嘅血汗钱。
源自大自然嘅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嘅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系你俾自己最好嘅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哥伦比亚警方7月5号喺首都波哥大成功捉咗对参议员兼2026年总统候选人图尔拜持枪袭击嘅主要疑犯阿尔特阿加。呢个系警方对呢个事件嘅5起逮捕行动中最为重要嘅一名犯罪嫌疑人。据称佢就系策动整场攻击嘅幕后黑手。警方话，阿尔特阿加不但提供武器，仲组织一名年仅15岁嘅少年刺客实施攻击。呢名少年已经喺案发当场被捕，而阿尔特阿加曾经有超过20年犯罪记录，并遭到国际刑警发布红色通缉令。6月7号嘅枪击发生喺波哥大嘅一场造势集会中，当时乌里伟被开咗3枪，2枪中头，1枪中脚。佢当时正发表阿妈预赛嘅感人演说，伤势危急，但已经接受多次手术，而家情况仍稳定，但好严重。喺破案过程中，警方仲拉咗包括涉案少年嘅供应者同开车逃跑嘅司机共5个相关人士。国家警察局长特里亚纳表示，调查仍在进行，目标是查明智囊成员，即是幕后操控者。阿尔特阿加将面临多项指控。另外，哥伦比亚社会被这个事件震撼，政治人物和民众在各地发起祈祷和声援活动。总统佩德罗强调，国家不容许政治暴力， 将投入资源保护公众人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在社交平台上强烈谴责，要求加强候选人安全防护机制。
未来几个礼拜，
阿尔特亚加的法律程序将备受外界关注，而对乌里韦本人来讲，枪击阴影仍笼罩，他是不是能够重返竞选舞台，亦成为选战焦点之一。7月5日，两名美国援助人员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粮食发放点遭遇手榴弹攻击受伤。所属的加沙人道基金会表示，他们目前情况稳定，未危及生命。基金会指出，袭击发生在一次成功的食物发送结束后，似乎是有意针对美国的援助人员。当时还有千几名加沙居民在现场领取食物。据报道，伊朗制造的手榴弹被用来攻击，并且有两名嫌犯参与作案。以色列军方和美国政府都指控是哈马斯导致这一起攻击事件，并警告这一类行径正在破坏援助行动。该基金会还表示，他们自5月开始在加沙工作，到现在已经提供了超过5000万份餐点，并在场部署美国私人军事承包商维护安全，但因此亦都成为攻击焦点。哈马斯内政部更加是曾经发声明警告居民不要参与该基金会的活动，说会面临法律后果。最近几日，停火谈判持续进行，哈马斯已经对美国划船的60日停火议案表达正面态度，显示谈判可能出现突破。以色列同时派代表前往卡塔尔继续谈判，努力确保人质交换和军队撤出条件的落实。不过暴力并未停止下来。据联合国报告，截至7月4日，已经有至少613人在加沙的粮食分发点附近遭遇枪击或炸弹袭击，比以往更显残酷，人民的生存条件持续恶化。与此同时，这个星期哈马斯已经向美国出具的60日停火和人质交换议案表达正面态度，并愿意立即启动相关协商。议案内容包含分阶段释放以色列人质和交换巴勒斯坦囚犯，同时要求以色列部分撤军，并允许人道物资进入加沙。川普政府对国土安全部旗下拘留所遭袭击事件，例如警官被枪击，采取零容忍立场。7月4日，德州 Pearland 地区一名警官在拘留所附近遭遇枪击，事件引发高度关注。据德州警方表示，歹徒在接获可疑武装嫌疑通报后，对执法人员开枪，并且打中膊头和颈的位置，好彩送医救治之后没什么大碍。川普政府很快介入，高调声称无论是针对基层人员还是针对联邦机构的暴力行为都绝不容忍，并承诺全面追缉犯人，强化保护措施。在另一个地点，俄勒冈州的 ICE 拘留中心日前亦发生抗议者和警方对峙冲突，现场有人试图进入设施并同联邦执法人员爆发冲突。川普政府强调将加强联邦与地方的合作监控，必要时动用联邦力量维持秩序，坚守零容忍原则。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已针对两宗袭击事件开启联合调查。副检察长 Todd Blanche 表示，任何攻击联邦人员或财产的行为都将依法严惩，调查涵盖袭击动机是不是和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有关，以及是不是由境外势力操纵。他补充，我们将以最高标准检视每一宗案件，确保法律威力得到彰显。德州当地执法人员表示，已经增加巡逻频率，并要求本地与联邦部门保持密切警戒。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拨出更多的预算和人力，改善拘留所周边的安全设施和监控技术，并训练人员应对潜在暴力威胁。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